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拜登访问约旦河西岸，将前往沙特。俄扎文尼察酿成23死，泽连斯基军明目张胆恐怖行动。美国说农用设备烧鹅不受限制。斯里兰卡国会议长接受总统辞职，盼七日内选出新任。安理会海地议题美中角力，北京要求表决制裁措施。猴痘是否构成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21号召集专家讨论。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五访问约旦河西岸，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会晤。美国行政当局一位高级官员说，预计拜登要宣布一大宗资助协议建设东耶路撒冷的医院。其他计划作出的宣布包括有关强调巴勒斯坦经济发展的计划，例如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建设 4G 无线网络。礼拜五，拜登前往沙特阿拉伯，在他抵达之前的几个钟头，沙特礼拜四晚间宣布向所有的航空公司开放其空域。这一宣布结束了该国对来往以色列飞机的飞行禁令。拜登礼拜四表示，他在中东之行第二站沙特阿拉伯访问时不会避谈人权问题，并强调他对遇害记者哈绍吉的立场绝对明确。拜登在沙特之行期间将会见国王沙尔曼和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16号将接住与阿拉伯国家领袖召开峰会。俄罗斯礼拜四以飞弹袭击乌克兰中部城市文尼察，造成至少23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这个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怒轰这个是明目张胆恐怖行动。法新社报道，距离前线数百公里远的文尼察遭到袭击，正值欧洲联盟官员在海牙针对俄乌战争召开战争罪问责会议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他对这次的攻击感到震惊，欧盟就抨击说是暴行。古特雷斯和欧盟都要求对此事追究责任。泽连斯基呼吁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开设特别法庭。巴西总统波索纳洛14号表示，他知道应该如何解决俄乌冲突，会在下个礼拜与泽连斯基通话时话俾对方知。美国礼拜四表示不会禁止向俄罗斯出售农用设备，认同再次驳斥俄国的讲法。莫斯科声称西方国家对俄制裁是全球粮食危机的罪魁祸首，而非俄国侵略乌克兰。法新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就制裁豁免的法律要件表示，不会停止美俄间有关农业设备生产、销售或交付的生意。财政部亦提到，美方同样不会禁止化肥等农用大宗物品、医疗设备或 COVID-19 试剂等交易。与美方先前在2月24号俄国入侵乌克兰后所立的有关规范相符。美方此举适逢俄乌间在土耳其就乌克兰港口海运放行的谈判出现罕见进展。乌克兰是小麦与其他谷物的重要输出国。黑海间的海运因俄军舰艇与乌军为防俄军两栖攻击布防水雷而受阻，粮食短缺升高，非洲与其他穷国数千万人遭遇饥荒的风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期表示，俄罗斯的所作所为助长斯里兰卡发生动乱。斯里兰卡总统因国内粮食与燃料供应紧缩，在示威下外逃请辞。斯里兰卡陷入政治危机，国会议长阿贝亚迪15号宣布他已经接受总统拉贾帕克萨的请辞。拉贾帕克萨这个礼拜较早时逃离斯里兰卡，远从新加坡通知阿贝亚迪那要辞职。斯里兰卡破产，供电停摆，生活大乱。数据图表解释经济崩溃背后的原因。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阿贝亚迪那说拉贾巴克萨已经依法请辞，在14号生效。阿贝亚迪那已经接受他的请辞， 根据斯里兰卡宪法，总理威克瑞米辛克将自动成为代理总统，直到国会选出新总统来代替拉亚帕克萨做完他剩下的任期为止。不过抗议群众亦要求威克瑞米辛克落台。阿贝亚迪娜告诉记者知，国会将在16号开会，他希望能够在7日内完成新总统的选举程序，寻求各相关单位的合作，以达到宪法的要求。外交消息人士14号透露，中共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针对禁运小型武器至海地，制裁海地帮派首脑，甚至派出维和警察前往这个暴力示弱的加勒比海岛国等建议进行表决。中共提议的时机点正值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国考虑延长联合国驻海地综合办公室的委任期限，该政治任务团将在15号晚间到期。安理会原本预定13号进行表决，但由于成员国就中共的提议进行辩论，表决可能推迟至15号举行。贫困的海地正陷入混乱，致命帮派暴力事件激增，燃料短缺，食物价格亦节节攀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安理会将任务团期限延长12个月，墨西哥和美国提出的草案倡议延长15个月。中共表示不支持延长15个月的版本。中共近年在联合国针对与海地相关问题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个主要是因为太子港当局正式承认台湾而不是中国。世界卫生组织14号表示，21号将再度召集猴痘专家委员会，以决定这波疫情是否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14号印度与沙特阿拉伯都传出猴痘确诊首例。法新社报道，根据12号公布的世卫最新统计，全球已有63个国家共通报约9200宗猴痘病例。世卫猴痘紧急委员会将召开第二次会议。世卫6月23号曾经召集紧急专家委员会，以决定猴痘是否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亦就是世卫能够发布的最高层级警戒。但多数专家建议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当时的情况尚未符合门槛，如今第二场会议将随着病例数持续增加而登场。猴痘在中西非国家早已是地方性流行病，但5月初以来在中西非以外的国家病例激增。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众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撑台参与2024环太平洋军演。 G20 财长会议登场，东道主印尼盼各国谋求共同点。印太经济架构首场资深官员会议讨论架构内涵。英国首相选举第二轮投票，苏纳克继续领先。标普警告，如果停滞性通胀来袭，中国将面临最恶劣局面。前妻伊曼娜过身，川普和三个子女发帖哀悼。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国会众议院星期四通过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内容支持邀请台湾参与2024年环太平洋军演。众议院亚太小组主席贝拉提出的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亦纳入法案中，未来将强化美台伙伴关系。经过多日的冗长辩论与表决后，美国众议院院会星期四傍晚以329票赞成、101票反对通过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授权2023财年839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亦批准了拜登增加的370亿美元国防预算。由于有多达650条修正提案，最后法案内容还需待众议院议事人员整理后才会对外公布。不过众议员贝拉礼拜时透过推特表示，他所提出的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前一日晚间已经率先表决通过，作为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修正案的一部分。 这项两党立法强化美台伙伴关系，并增强对北京企图胁迫和孤立台湾的威吓。另外，众议院金影玉和麦巧尔亦都提出修正案，要求行政部门讲明对台军售延迟交付的原因，并加快交付。20国集团财政部长15号在印尼巴厘岛召开峰会，东道主印尼尝试在俄乌战争造成的紧张形势及通胀飙升的经济压力下，找到各方的共同点。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 G20 主要经济体先前的会议蒙上阴影，包括上个礼拜 G20 外长的聚会，克里姆林宫称挥军乌克兰一事是一次特殊军事行动。根据印尼国家发展计划部长的讲法，印尼总统佐科威在首都雅加达一场会议上对世界银行代表说，他希望 G20 成员国明天结束会议时终能够发表出公布。 G20 成员国包括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指责俄国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的西方国家，以及中共、印度和南非等反应较沉默的国家。俄罗斯就否认犯下战争罪行。印尼表示，乌克兰财政部长预料将以视讯方式参与其中一场会议，印尼希望一场会议能够采取行动对付迫在眉睫，特别是贫穷国家首当其冲的粮食危机。由华盛顿主导的印太经济架构在启动一个几月后，14个会员国13号起在新加坡召开首场资深官员会议。据商务部及美国贸易代表处礼拜四接连发布的新闻稿表示，印太经济架构在13号至14号在新加坡召开首场资深官员及专家会议，所有会员国都派员参加。实体加线上共有超过165个代表团议会，除了发起倡议的美国，首都加入的成员包括澳洲、文莱、印度、印尼、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韩国、泰国、越南及斐济。商务部及美国贸易代表处表示，与会者就他们想的架构内涵进行正面和富有成效的讨论，未来几个月会持续密集交流。预计印太合作架构涵盖4大支柱，包括贸易、供应链、干净能源、减碳和基础建设，以及税收和反贪腐。参与的会员国将能够选择要参与哪些支柱和计划。7月14号，英国首相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已经出炉，共有5人晋级，前财政大臣苏纳克持续保持领先。当日苏纳克以101票维持优势地位，而财政部主计长莫当特和外交大臣特拉斯分别以83票和64票排名第二、第三。候选人财政部初级部长巴特诺克、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就紧随其后，而司法部长布雷佛曼只是获得27票，已被淘汰出局。根据英国最新民调，莫当特获得的支持率最高，排在第一，而目前得票最多的苏纳克排名第三。莫当特和特拉斯都被认为是苏纳克的强劲对手。目前英国正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包括飙升的高通胀、物价上升，以及重拾民众对保守党的信任。在这些问题上，几位候选人都积极提出了解决政策。苏纳克在竞选演讲中表示，现在承诺增加支出和降低税收是不可信的，虽然这个对我来讲可能带来政治上的不方便，但这个也是事实。但他强调，一旦我们控制了通货膨胀，我们就会减轻税收负担，这个是一个几时的问题，而不是是否的问题。根据标普全球评级近日对20000家中国公司进行的压力测试的结果显示，如果物价飙升、增长放缓及加息导致停滞型通货膨胀，中国将面临最恶劣的情况。停滞性通胀的特点是物价上升、经济增长放缓或失业率居高不下。标普全球评级指出，超过90%的样本是由 未评级公司组成，债务总额达37兆美元，约占全球企业债务总额的41%。标普全球评级高级研究员特里陈在 CNBC 节目上表示，中国目前的脆弱是历史性的，认为多年的高增长导致中国企业面临高杠杆或高负债的问题。陈说，中国的增长正在放缓，受到双重打击，包括增长放缓以及来自海外的价格压力，因为部分零部件是入口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压力测试之下他们的表现几乎是最差。他还提到，中共政府一直试图采取平衡行动，试着重新平衡经济，以便他们能够强化国营企业，并可能缩小经营部门的规模。7月14日，前总统川普的前妻伊万娜川普在纽约逝世，享年73岁。川普在当日表示，我非常悲痛地通知所有爱他的人。伊万娜川普在他位于纽约市的家中去世，他赞扬伊万娜是一位出色、美丽的、了不起的女性，她过着伟大的、鼓舞人心的生活。伊万娜1949年出生在目前的捷克共和国境内，1977年和川普结婚。在1980年到1990年代，伊万娜和川普是纽约一对很有影响力的夫妇，他们共育有3名子女，包括小川普、艾里克和女儿伊万卡。伊万娜的子女礼拜四亦发表声明说，我们怀着深深的悲痛宣布，我们敬爱的母亲伊万娜已经去世，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逃离了共产主义，拥抱了这个国家，她亦教她的孩子关于勇气和人性、同情心和坚毅。子女都表示，她的父亲、她的3名子女和10个孙都会非常想念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